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在这门课中，我带着大家认识旧约历史书中的两大视角，并且从这两种视角出发，比较他们所解读出来的以色列王国历史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一堂课，我们来到以色列王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撕裂的转捩点，就是南北两国的分裂。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断裂，为后续大概三个半世纪的以色列王国定下了悲剧的底色。我们要深入比较列王记上十二章与历代志下十到十二章这两处平行的经文，观察申命记历史的作者是如何冷静地去追溯这个分裂的原因，以及历代志作者如何在同一道裂缝之中巧妙地挖掘出截然不同的神学意义，为归回之民塑造盼望的基石。首先，我们来聚焦这两处经文都详细记载的事件本身，就是这一个王国分裂的导火线，在列王记上十二章跟历代志下的第十章。首先呢，这一个事件的开场是罗波安选在事件跟百姓会面，然后经文说百姓都来到事件，要在那里立罗波安做王。好，为什么选事件呢？是有意义的哦，因为事件这个地方它是北方传统的政治中心，也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重新跟上帝立约的一个非常神圣的地点。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这个时候是约书亚已经带领着新一代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那在约书亚记的结尾，约书亚要退休之前，他在事件这个地点发表了一篇演说，然后他跟百姓立约。这个立约呢，其实就是带领着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 renew 过去他们上一辈在西奈山跟上帝立的这个摩西之约。好，所以这个立约哈，约的本身没有变哦，这个约的本身事实上就是过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跟上帝立的约，就是同一个约。但是现在约书亚带领的是下一代了，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了，那他们就在事件重新 renew 这个约，然后说我们会按着这个摩西之约来侍奉耶和华上帝。然后所以立约之后，约书亚又在这里跟百姓重申律法等等。好，所以事件它不只是政治中心，也是在这里曾经作为一个跟上帝立约的神圣的地点。所以呢，这一场会面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味。这不仅仅是一个罗波安做王的一个加冕的典礼，在这一个事件立王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包含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谈判，就是关乎君王和百姓之间的契约。那接下来北方支派的长老就提出了诉求， 他们是由耶罗波安一世来带领的。这一个耶罗波安是在所罗门大兴土木的那20年当中被拔起来做这一个劳役的总管哈。那后来呢，因为这一个耶罗波安就有先知去找他，然后说这个以后啊，上帝要把国从所罗门手中收回，然后把十个支派赐给你。那所以这件事情传到所罗门的耳中，他就开始追杀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就逃亡到埃及去，一直到所罗门死了之后，这一个耶罗波安回来成为百姓的代表，在事件跟罗波安谈判。那他提出来的诉求也非常具体，就是在王上12章4节，他说你的父亲就是所罗门王哈，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我们负的重轭可以变得轻松一点，我们就侍奉你。好，所以呢，他们的控诉是所罗门大兴土木20年，他为了维持这一些帝国的运作，还有这一些建造的需求，他给百姓非常重的徭役和重税。好，那这一个诉求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显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百姓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叛变，他们一开始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诉求，或者说这其实是一种条件的交换，就是你能不能对我们好一点，你如果愿意施仁政，那我们就愿意对你忠诚。所以这个是考验罗波安这一位新王他的智慧他的气度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那接下来经文就说了一些服侍过所罗门的这个比较年老的大臣，好，他们比较了解治国之道，就建议罗波安采这种仆人式领导的智慧，透过谦卑跟服侍来赢得民心。但是与罗波安一同长大的少年人劝罗波安以高压的手段来树立绝对的权威，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里的少年人哈，并不是真的少年，因为按照王上14章记载，罗波安即位的时候已经41岁，其实不能算青少年了。所以呢，这里的少年人指的并不是生理上的青少年，而是指宫廷内跟罗波安一起长大的那一群同才，或者说可能是比较激进的鹰派这样。那罗波安呢，他最后就是选择听从了同才的谏言，所以呢跟以色列众人就宣告说，我的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不只是一句失言而已哦，它是一种制度性的否决。罗波安公开拒绝了北方支派对于就是减免徭役和赋税的请求，然后就彻底点燃了北方常年积压的怨恨。这些以色列人就怒喊说，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份呢？以色列人啊，我们各回各家去吧。在王上12章16节哈。那后来罗波安就派出他所指定的这个掌管劳役的总监，这个人在列王记上称为亚多兰，在历代志下做哈多兰，但总之同一个人哈。那这个人呢，就被罗波安派出来想要镇压局面，结果他立刻就被暴怒的民众用石头打死哈。罗波安一看这个见势不妙，赶快上车从事件就逃回了耶路撒冷。从这里开始，原本荣耀的统一王国就在罗波安的手中破碎了。描述完这一场悲剧之后，两位圣经作者都异口同声指出了在这个事件背后有一个掌管历史的无形之手。王上12章15节和代下10章15节都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把 把整个事件直接连接到先知亚西亚对所罗门的那一个审判预言，指出王国分裂既是上帝对所罗门晚年被盗的这一个审判实现了，同时也是罗伯安因为他的愚昧和傲慢所酿成的政治后果。这事乃出于耶和华，这句话它其实很深刻的揭示了圣经对于历史的一种双重理解，也就是上帝的主权是百分之百，人的责任也是百分之百，这两者并不相违背哦。上帝的旨意在人的失败当中运行，而人的选择又真实的塑造了历史的走向。在报道完这一个分裂的始末之后，列王记就马上把镜头转向了北方，开始讲耶罗波安一世如何为了巩固政权设立金牛犊，然后设立有别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体系。那这个罪后来就在列王记当中就被称为使百姓陷在罪中的纳罪。好，那历代志呢，在这个分裂事件之后，他就继续把焦点锁定在南方。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就是带下十一章来描写分裂之后在南国犹大发生的事情。这是列王记完全没有的内容，这也是一次很精妙的神学重塑。透过这个带下十一章，历代志的作者他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南国人啊，虽然在政治版图上我们失去了十个支派，但是我们在属灵的版图上赢得了整个以色列。好，我们来看看历代志的作者是怎么样重塑这一种神学观念的呢？首先第一个，罗伯安他刚开始登基的时候，他立刻招募了犹大和便雅悯的大军，准备以武力收复北方。这个时候先知示玛雅出面宣告，在历代志下十一章四节，他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因为这事是出于我，就是上帝。那令人惊讶的是，罗伯安这一次听了就顺从了，然后他就解散军队，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这个听见就顺服的行动，跟前面他在事件的那种面对百姓的诉求，然后非常刚愎自用的这一种形象，就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后来呢，既然放弃收复北方，他就转而巩固犹大的这一些坚固城啊，就是开始做他的这个防御工程。那这就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务实和宗教上的顺从。历代志接着记载一场非常关键的宗教移民潮。耶罗波安为了巩固北国的政权，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制度。设立金牛犊的同时呢，他也任用非利未人做祭司。那这就造成了利未人和就是原本这个亚伦后代的祭司，就是没有办法再侍奉耶和华了嘛。他们原本的职位被其他非利未人取代掉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他们的这个原本住的地方，然后离开他们的产业，南下聚集到耶路撒冷。这是制度排挤的后果，但是同时在历代志作者的描绘当中，也是一个信仰忠诚的选择。这是历代志作者极具神学意图的一种叙事重构，借着利未人南迁的这一件事情，他想讲两件事。第一个，属灵合法性的转移。虽然在政治上北国才是正统，因为人家才叫以色列啊，我们没办法叫以色列的，我们叫犹大。 但是北国呢，因为他在宗教上的背道，他另立一个有别于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系统。那这一个行为就让北国好像自我废弃了上帝子民的身份。真正忠于圣约的那一些利未人已经用脚投票，全部聚集到南方的这个敬拜中心耶路撒冷。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就这一个事件也标示着所谓的真以色列。从此以后，南国犹大不再只是地理上的犹大，而是全以色列信仰核心的继承者。历代志作者借此重新定义了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已经不在于疆域，也不在这一个政治王权。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敬拜纯正的那一些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因着历代志作者的这一种神学重塑，就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南国自始至终都是以色列的正统。你如果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一种印象，这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给你的印象了。好，最后这一场属灵的迁移成为了国家稳固的根基。历代志名言在代下十一章十七节说，这样就坚固了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了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历代志作者借此提出他独特的一个神学公式，就是国家的力量不在于军事，也不在你的领土大小，国家的力量在于你是否对圣殿的敬拜忠心，你是否好好的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也是历代志作者要向归回之民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因为归回之民在政治上，在国土上就是非常的弱啊。那他甚至就是因为国不成国，然后没有君王，他们连自我认同都岌岌可危。但是透过这样的描绘，历代志作者要向他的读者，就是归回之民说，即使我们在政治上视为了，但是只要我们敬拜还在，只要我们的信仰还很纯正，那么真正的以色列就在我们这里得以延续。接下来历代志作者开始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罗波安短暂的这个黄金三年之后，前面说嘛，就这样就坚立的犹大国，然后罗波安强盛了三年，因为他们这三年遵行律法。好，但是这三年之后，历代志下十二章就开始讲了另外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反映出来历代志神学就是从罗波安之后的这个南国历代的君王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题目，就是及时的报应和及时的赦免。这一种及时的因果报应在大卫和所罗门的叙事当中被极大程度的淡化了，因为历代志作者想要让大卫和所罗门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典范，但是他不能不强调这一个上帝的就是说你顺服就蒙福，被约就遭祸的这一种报应神学，你不能不强调啊。所以这一个强调就改在所罗门之后，从罗波安开始啊，所有的 南国的历代君王就开始很强调这一种及时的报应和及时的赦免。好，首先呢，讲到的是埃及法老示萨入侵犹大的事件。在《列王记上》14章跟《带下》12章都记载了这一个埃及法老示萨入侵犹大的事件。他洗劫了圣殿和王宫的宝物，甚至夺走所罗门所制造的金盾牌，让罗伯安只能另外造了一批铜盾牌来代替。从金到铜，其实它是王国从荣耀开始衰退的一种非常鲜明的象征。但是《列王记》只有用4节经文很简略的叙述掉这个事件，然后语气很冷静，没有任何的神学评论。历代志用了12节的篇幅，把同一个事件重塑成为一场从犯罪到审判到悔改到拯救的一个属灵循环。首先是犯罪，叙事的开场指出历代志下12章1节，罗伯安的国坚定，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跟随他。权力带来了自信，自信带来了骄傲，骄傲就导致了悖逆。这是历代志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神学警告。好，犯罪接下来就是审判啊，所以这个接下来上帝就兴起埃及法老示萨入侵。这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偶发事件哦，这是上帝对悖约的子民施行的直接的审判，因为王和百姓离弃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才有这个示萨入侵的事件发生。好，这个时候先知示玛雅再度出现了，12章第5节，他向罗伯安和领袖宣告，你们离弃了我，这我指上帝哈，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也离弃你们，将你们交在示萨手里。这句宣告不只是一个历史的注脚，也是一面信仰的镜子。如果人拒绝上帝的主权，上帝就让人去经历那一个没有他的世界。好，令人意外的是，罗伯安这一次他没有抗辩哦。第6节，他们就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这一句话非常简短啊，但是这一个短短的认罪是历代志当中所定义的真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你不去逃避审判，你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承认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什么意思？就是我真的做错，所以上帝给我的惩罚是对的，是合宜的，然后我接受，我承受，并且我在承受刑罚的过程当中我还赞美上帝。这是历代志所定义的真正的悔改哦。悔改之后带来的就是拯救。好，所以接下来第7到第8节，上帝马上就回应说，他们既然自卑，我就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注意哦，略的得拯救，表示上帝并没有撤销这个惩罚，因为圣殿仍然被掠夺，然后国家的资源仍然被掠夺，但是这个惩罚的强度因着他们自卑悔改就被削弱了。好，就略略得拯救。这略得拯救啊，成为历代志神学一种很经典的表达。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怜悯不是相互冲突的。上帝是有公义的同时也是有怜悯的神。那悔改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打开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这之间的通道，让神的公义在降下的时候有怜悯来中和，最后他们就略得拯救。经文最后总结， 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好，历代志作者要向归回群体传递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审判不是结束，审判不是一个句点，你在审判当中悔改，你仍然有转机。即便我们今天国家已经灭了，圣殿已经毁了，只要我们自卑寻求耶和华，那么历史的局面仍然可以被改写。这样的神学不仅是在罗波安的时代成立，也是我们今天这一些归回之民盼望的源头。在王国分裂的这一段叙事当中，列王记跟历代志呈现了两种平行却非常互补的神学视野。列王记像一份先知性的审判报告，他关注这个罪的根源和历史的因果链，所以他着重在于揭示这个国家败亡的必然性。历代志则像一位祭司，他提供一个重建的蓝图，强调悔改之后仍然存在盼望，仍然有活下去的可能。他透过立位人南迁的这一件事情来宣告，虽然我们的政治版图缩小了，但是换来的是一个属灵上的纯净，敬拜的中心仍然在耶路撒冷，而且真正的以色列民在这里延续。然后他又透过示撒入侵的事件重构一个信仰的循环，指出犯罪会及时的引来审判，但是如果你在审判当中悔改，也同样可以及时的蒙拯救。罗伯安的叙事是历代志神学的缩影，从骄傲到失败，从惩罚到复苏。历代志作者要告诉归回的百姓，历史的失败不是上帝恩典的终结，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自卑，在刑罚当中承认上帝的公义，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这是归回之民最需要听见的信息。没有什么失败是不可挽回的，谦卑的悔改还是可以开启拯救的道路。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感谢您的收听。Yeah.